这部分就是我们今天念的经文，在雅各书第一章25节。那感谢赞美主啊！礼拜一是这个劳动节，是一个长周末啊，能够在我们中间的以及在网上的，愿神纪念你们信心的切实以及行为的真诚，愿神纪念你们。那我们今天呢，讲到题目呢是听到，
等不了。
先退出。
No, plan 没关系。
No. 不是 computer 问题，不是那个问题。
Yeah, computer.
先 ask。
Share screen 是有的，他们不买。看，也有。
OK， 你讲吧，不用那个什么 slideshow 了。
不用啊。
要用 slideshow 你才看得到吗？
这样可以、啊。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你们可以看到。
刚才是因为这个出问题了，是吧？
因为那个 slideshow 它不 work。
是的。就这样吧。是哦。不对。哦，有了。
现在 work 好，感谢赞美主。不管什么艰难困苦，神会带我们度过。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听道与行道，道是什么意思？道是从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道。也呢，在圣经里面常常翻成话，对，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多少？有300多次，在整个圣经里面有300多次。所以呢，你知道神的道是我们应当遵行的，在生命记里面常常强调我们要遵行神的道。那对神的道，我们讲到听道，听怎么个听法？不是用嘴去听啊，对不对？也不是用称斤称两的去听，对不对？我觉得繁体字的话显示了，你要用耳朵去听，用你眼睛去听，然后呢，一心一意的听。那怎么用眼睛去听到？我们要告诉大家，你每天要什么呀？要读经，要祷告，要灵修，对不对？读经的时候，你用你的眼睛在什么？在听神在圣经上给你讲的话。所以我们用耳朵听，用眼睛听，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层次去听。但是呢，我们要记得，读经是什么？是读给你自己的，不是读给人家的。你不要看到一段经文，弟兄们有时候就看到说，哎呀，你看这个以弗所书上讲的多好啊，妻子要顺服丈夫。你就告诉你要顺服我说的你都得听，对吗？圣经是这样的教导吗？妻子一看说，哎，丈夫要爱妻子，哎，我好喜欢那个斯科拉蓝色的大钻戒，你拼我命也去给我拿来呀，你要舍命的爱我呀。读经是要读给自己的，不是读给别人的，是有你自己学到圣经上要给你的教导。我们上次正道也讲到的，对神的话我们要快快的听，积极的听，乐意的听，我们也带着思考和分辨去听， 最近很多的异端学说到处在搅扰我们，假师父到处都有，所以我们听到了要注意，不要听错了，要分辨，好好的听，我们要仔细听，认真的听，听到错误，我们要记在心里，我们才可以行得出来。这个我们听到，我们就知道了，对不对？知道了之后呢，明白，我们要倒是这个知与行的事情，在中国已经争论了几千年了，对不对？一般的人我们知道以前就讲什么叫知易行难，什么是知易行难呢？关于这个伦理道德上的问题，为什么呢？一般我们知道大道之简，所以呢知易行难，很主要的大道理、人伦道理的话都很简单，像我们讲什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简不简单？仁爱礼智信几个字而已，简不简单？圣经给我们教导什么？爱神爱人，简单不简单？做到做不到？做得到做不到？哎呀，所以呢，以前呢就有一个人讲说，这个三岁小孩都知道，八十老公做不到。所以这样，咱们所以我们讲到我们伦理道德上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呢，这是知易行难。因为这个知易行难呢，就造成我们中国人很多人，反正我做不到嘛，对不对？那我怎么样？我就不做了吧，对不对？所以呢，中国就变成什么？很多事情就因循苟且、拖延不做。所以呢，在国父中山先生在倡导革命的时候，叫什么？大家来起来实践，要起来做。所以他就举了很多的例子，特别是在现在的科学跟知识上的事情，大概今天早上大家或者是开车，或者是你坐的你的这个别人车一起过来的教会吧，开车对不对？或者你会开车，大概大家都会开了，已经这么久了，对不对？开车好像不太难嘛，对不对？启动换挡，拿着方向盘看着路就开了，对不对？加油或者要 slow down 踩踩刹车，好像不是很难。那你知道说内燃机的到底是怎么样？现在都用汽油，大部分用汽油，有人可能用电动车，但汽油车里面有一个内燃机。内燃机怎么样发动产生力量？清不清楚？然后这个内燃机的理论之后，要如何把内燃机的力量传动到车子上，让你的轮胎可以转、可以发动、可以走？你清楚吗？所以国父孙中山就用这些科学上的例子在告诉我们，知难行易，要中国人起来做，做实践。但是呢，这个王阳明啊，就是王守仁，他提倡呢，他说呢，要是知行合一，你应该知道，也应该去做。所以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说知跟行是一体的两面，你要知道，就像我们知道了神的道，但是我们活不出来，你是一个好基督徒吗？绝对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不但知道，要知道明了神的道，我们还要怎么样？要行出来，要活出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是知而不行，对不对？就是你知道了，知道神的道理是怎么回事，知道神的教导如何，你很有知识，对不对？但是我们两个人，我们变成一个理想的巨人，但是什么？行动的侏儒。如果用现代的话讲，就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对吧？所以呢，如果你想要一个你所理想的房子，你把你要的要求给一个很有名的建筑设计师就讲好了，他就给你画了一个图纸，这个图纸设计非常的好，样式也很好看，里面安排也很舒服，就是你所想要的样子。那么你天天拿这个图纸在看，我就是想要这个房子，我就最喜欢这种房子，这种房子我有了我就心满意足了。你天天看，天天看，不管你看多久，你会不会有这个房子？不会吧，你总得找人去盖嘛。你没有行动的话，你不会有结果嘛，对不对？你一定要有行动才会有结果，这是呢，知而不行，没有用，对不对？那么还有呢，不知而行。这个就很危险了，不知而行，有时候很危险的。从前老年的这个汽车也是大火，反正启动， 有时候不小心呢，就这个发动机常常会烧点火，问题不大。有时候把它一吹就灭了，有时候拿点水浇一下就灭了。所以呢，从前呢，有一个从这个深山里面出来的人，到了城市里，从来没有看过汽车，也没看不知道汽油怎么回事儿。他在加油站看了一个人加完油之后开的汽车，哎，汽车那个前面烧了火，啊，他一看，哎，那边有个桶，桶里好像有桶水，拿了就什么，就往车里浇，砰一下，怎么样？那是一桶汽油，浇到了结果烧着火的汽车上，那么结果如何？所以你不知道去做的话，有时候是会很危险的。所以知识也很重要，不能说不知而行，不知而行有时候很危险。好，我们今天呢，这四节经文呢，大概就可以主要分成三段说。第一节就讲了什么？二十就是不听到不行是吗？是自欺，也是自欺是欺人。对，听到你就有了知识，但是怎么样？知识怎么样？知识不造就人，知识只使人自高自大，知识并不能够造就人。我有什么？我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所以呢，在耶稣基督这里讲，听了神的道怎么样？我们一定要遵行。所以呢，记不得在耶稣基督在那里很忙，对不对？忙着去帮人家医病赶鬼，在那里宣道传福音，对不对？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的母亲跟他弟弟们以为怎么样？以为他呢，以为他发神经了，所以来找他，对不对？然后耶稣回答说什么？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对不对？是吧？就是神所称赞人，神所喜悦的人。那我刚才讲《生命记》里面一直强调，我们要遵行神的道。他说你今天早上开车，那个路牌上很清楚的标明，对不对？限速35里。如果你非要开60里的话，怎么样？第一呢，很可能呢对你自己造成危险，也可能你又撞了人家。对不对？第二的话，如果警察看到你的话，一定会请你停下来，对不对？呀，就是你知道不知道清清楚楚吗？限速35里吗？你行了没有？没有行，对不对？然后呢，也用了撒种的比喻，对不对？撒种比喻在三母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对不对？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比喻，有的撒在路旁的，这个种子就代表是个道，这个道有的被什么被魔鬼夺去了。对不对？有的没有根，发了芽子就死了，对不对？有的被世上的势力挤住了，哎呀，又不能够开花结果。唯有什么？唯有神的道撒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记住，我们能够行出来，这个道才生根发芽、开花结实，才有果效，才能够行得出来。所以我们呢，我们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言必信，行必果。你讲话怎么样？要让人值得相信，要讲真实的话。做事情的话，这样子才是有果效出来。我们讲一个例子，从前呢，有一个人被请到一个教会去正道。正道呢，那天晚上他讲的呢，就是这个礼拜五嘛，就讲完了，他就讲说这个不可偷盗，不可贪无义之财，讲得很好，也听得也觉得很好。第二天呢，礼拜六早上。一般是礼拜五到嘛，礼拜五晚上就先讲一趟，礼拜六的话下午讲晚上讲，那礼拜六早上有点时间呀。他说既然我到这个新的城市来，我去那边有个很有名的墓，去逛一逛，看看你能不能有什么东西啊，给妻子给小孩带点东西回去，至少我来一趟嘛，对不对？那他也不想麻烦别人，只好他住的旅馆前面就有公车，公车路线就可以直接开到那个墓去，也很方便。那古老的时候那个公车啊，你可以买机票也可以，你当场付钱给那个司机，司机会找钱给你，或者你正好的钱给他，有时候有个桶你可以投进去。那他上了公车一看，哦，很多钱，他找到没有正好的零钱，他就拿一张比较大的钞票就给了那个司机，司机就把钱找了，还有一些那个 coins 就找给他了，他就拿着，你看后面还有个座位，就走到车的后面就坐下了，坐下了他就一看。哎，不大对呀、啊，好像多找了我一个 nickel， 多了5分钱。这个5分钱呢，现在你丢在地上，大概也没有人去捡。你看到5分钱，你会不会去捡？很多人都不愿意弯个腰去捡了，对不对？ 因为这因为什么？这五分钱是不值什么，对不对？那车子又在开，他就想，哎呀，他多找了我五分钱，我坐在车子最后边，还要跑到前面去，挺麻烦嘛，对不对？那汽车公司也不差这五分钱，对不对？算了吧。后来呢，圣灵感动说不行，你这就贪了不义之财。哎呀，对哦，昨天晚上才讲了，不能贪不义之财啊，对吧？就站起来，很努力的挤过前面，有的人还在那走道上挤过去了，到了司机边上，因为车子开的时候你不能跟司机讲话的，所以站在司机的后面，扶在那边等着，等到车停了，啊，他才跟那个司机讲说，哎，老兄啊，你好像多找给了我五分钱，啊，司机就看了他笑了笑。哈哈，我是故意的，我昨天晚上就听了你讲道，我就不会做。所以我们做什么时候就是要小心，虽然很小，就五分钱谁都不太在乎，现在丢地上五分钱你不会去捡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什么，你还是要遵从圣灵的引导，做出你该做的事情来，要不然的话，那个资历就说你今天要拿了这五分钱，我以后永远不会向你言听，你们说的都是假的，这就影响很严重，对不对？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还要讲什么？你这个23节、24节就讲了，讲就是道就像什么？道就像镜子，道像镜子可以照出什么？照出我们所有行事为人思想上的缺失。当年唐太宗就讲说，以铜为戒可以正衣冠，以大家记不记得，以史为戒可以知兴替，以人为戒可以正言行，记得吗？那在我们小学时候大家都强迫要背了，对不对？背了还要考试，对不对？以铜为戒可以正衣冠，对不对？如果我们现在是用玻璃的镜子，比这个铜清楚的多了，对不对？如果你哪天照了镜子，哎，发现你脸上有一块脏的，看到了，对不对？一般人会怎么样？对吧？洗掉嘛，对不对？再出门嘛，不然脸上带一块脏的，对不对？如果圣经的道理告诉你，你哪里做的不合宜、不对的话，你看了，比如你看到脸上有块脏的，你也不洗也不管，出去了，搞也不行，到处去走。你会这样吗？如果圣经给你的教导，就像什么，你看了镜子，啊，就忘了，啊，就走了，有用吗？你看了镜子，看到圣经上给你的教导，你知道你自己的缺失，应该怎么样去改正？我脸上一块脏的，我得从里边洗掉嘛，洗掉洗干净了，我再出门了，对不对？不然脸上脏个脏，到处走，不太好看嘛，对不对？讲到镜子呢，哎，我就想到从前我听过一个笑话，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从前呢，有一位这个对这个画画的鉴赏大师，对吧？就是有人会鉴赏，不是他画的多好，但是他会给这个批评，啊，批评这个画画的怎么样，啊，很有名，啊，但是这个人年纪也不小了，所以跟我差不多，眼睛也看不太清楚。有一次呢，有个很大的画展，人家就请他去，他就去了，去了他要去评论一番，然后呢，人家一看这个来了啊，这个记者也跟着他，一群人也跟他，要听他怎么讲呢？因为很多的画，我们一般人去看的话，你不是艺术家可能不太懂，啊，有的画我看了我都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意思，还好看看底下有的有说明的，大概是什么意思，他去了，一群人就跟着他。鉴赏大师走在前面，然后呢，看到第一幅画，他就停下来了，就看了一看，然后呢，就转过来，我刚才讲他眼睛不太好，看了一眼有些事情不好，就跟这一群跟他讲的人说：“你们看到这幅画没有？这幅画呀，第一你看到没有？这个画框用的就很不好，配这个画根本就不配，所以呢，这个画家选画框选的很差。”第二呢，你看看这就画了一个人，这个人后面就是一片墙，对不对？这 这个景色也拍得不大好，而且这个模特儿选的更惨，这个家伙呢没有什么气质呀，衣服穿的大概也不咋着，所以我就不懂这个人为什么要画这个画呢，来着让他继续要批评，结果呢发现呢他的朋友从这一群人后面很努力的挤到前面来抓住他说，老兄啊，这是一面镜子哎，这是一面镜子，所以记得镜子照着不是真的一幅画。哎，这个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唯一，乃是什么？是行律法的唯一，所以要做。所以呢，这耶稣基督给了一个什么比喻呢？对不对？就是给了一个盖房子的比喻啊。你听了而去行的人像什么？像把你房子盖在什么？盖在磐石上，对不对？你根基稳固，所以怎么样？雨淋，水冲，风吹，这个房子嘛不会倒塌。因为呢，我们根基立在磐石上。我们的磐石是谁？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对不对？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上，我们就可以抵挡世界上所有各种的，不至于随着世俗飘摇。然后呢，雅各书后面也讲到这样，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信心要跟我们的行为相称。我们要什么？我们知道神的道，从圣经上我们明了神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要把我们去行出来。然后呢，今天呢，这个第25节就讲得很清楚。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律法，哎呦，想想律法好像不是规定我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嘛，对不对？呀，我们今天在读早上这个查经的时候也讲到，对不对？实践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对不对？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误作为证，不可贪婪，都是不可不可不可啊，对不对？好像这个律法是给我画的框框条条都是不可的，我不能够超越的，是不是？那怎么律法使我自由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看看这几篇经文，加拉太讲的律法是我们启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是我们因信称义。所以这讲什么？律法什么？教导我们什么对什么错，是我们启蒙的师父，对不对？我们就想到说，我礼拜五讲到的例子就是第一个什么啊，我上小学的时候啊，上了不久老师就要考试，考试然后就说你不可以作弊，我不知道啥叫作弊啊，对不对？那老师什么叫作弊？考试就是你要凭你知道的去答，你不可以什么，你答不出来不可以把书偷拿出来偷偷看一看，然后把答案写上，或者看看人家怎么写的啊，这个李老师写的很对，我抄一下，这不可以的，对的，这是什么？这就是作弊啊！我知道了啊，老师告诉我，作弊是错的，我不可以作弊，对不对？像律法一样，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知道了，知道后来我怎么样？做过弊没有？我做过，为什么？我不懂啊，要分数要拿得好嘛，罪就在我里面发动，我就去犯了罪了，对不对？本来还不知道怎么作弊的。对不对？老师告诉我了，不可以去拿书出来偷看，也不可以这个看人家的，对不对？这都是作弊。后来怎么样？是不是？然后呢？还有，我们现在对我也讲的，对我们小孩，对不对？现在很多小孩很喜欢上网吧，对不对？上网打游戏，哎呀，最好，对不对？打个没完，所以呢，你跟小孩讲，不可以迷恋网络游戏，对不对？小孩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叫网络游戏，你给他 download 一个秀他，这就是网络游戏。你偶尔打一下没关系，不可以迷恋啊。他学会了以后怎么样？哎，该睡觉的时候偷偷在被窝里打，你都不知道。他不睡觉，就是迷恋上网络游戏。父母为了小孩好吧，对不对？你告诉他不可以迷恋，他为什么迷恋网络游戏？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在被窝里面偷偷打游戏。为什么？人的罪性在里面，就引诱我们去犯。唯有什么？唯有靠神。所以呢，律法什么？是把我引到基督那里去。我们唯有相信基督，接受基督，在基督里，我 我们才能够抵挡罪的引诱，胜过这个罪。所以当耶稣基督洗净我们一切罪与不义，我们在基督里可以不犯罪，对不对？第一怎么样，我们本来在什么，我们本来在罪与死的权势之下，我们被捆绑，对不对？基督来了怎么样，释放了我们，他为我们付上了赎价，把我们从罪与权死的权势之下买赎回来，对不对？你是不是被释放了？你是不是得自由了？对不对？所以律法呢，是我们启蒙，是要引你到基督那里去。所以讲到什么？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反正相信耶稣基督，你都值得，你也可以因信而成义了。对，耶稣什么？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唯一的真理。对的，真理什么？真理使我们自由。怎么样使我们自由？是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不再做罪与死的奴仆，我们得到自由，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自由，所以呢，是我们自由的律法。然后呢，我们再讲到这样，要遵行神的律法，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要详细查看，而且常常如此，也不是听了就忘了，像看看镜子一样，听了就忘了，看了就忘了。我们要详细查看，对不对？这样的话呢，我们听到而行的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聪明人。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把房子盖在什么？盖在磐石上。你是一个聪明的人。那你是什么？是一个主所爱的人。这样，有了命令有遵守的人，就是爱神的人，是吗？神也爱他。你遵守神的命令，神就爱你。就是主所爱的人。主所称许的人，对不对？刚才我们讲到那个例子，对不对？耶稣基督的母亲弟兄来找他，对不对？他说你遵行神的律法，就是什么？遵行神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就是神所称许的人。然后呢，听到而行的人是什么？是属于天国的人。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讲得很清楚，对不对？要进天国，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尊重神的教导。从哪里去遵行？哪里知道？圣经上告诉你的很清楚，都在圣经里面。然后最后呢，然后说什么？是有福的人，对不对？知道这事而行的人就有福了。那耶稣基督在那边讲道，他说呢，有一个妇女就说：“哎呀，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人有福了。”玛利亚是一个有福的女子，是神所使用的使女，对不对？带来了耶稣基督，拯救了全人类，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跟他讲什么？但是什么？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行的人有福。你如果听了神的道，你会全心全意的去遵行，那怎么样？有得到神所要给你的，预备要给你的上好福分。这是福分好到什么程度？是你听也没有听过，想也没有想得到，眼睛也没有看得到，那是上好的福分。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主，我们神，我们满心感谢上帝恩典，在这几节经文中，让我们知道，我们听到不行，就是我们自欺欺人；我们听到不行，我们不认识自己。所以道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缺失，但是我们就不除去，我们自己不会缺失。我们要遵行道上告诉我们。而且我们听到而行的话，我们必定得到各种的福气，因为你所要赐给我们是超好的无比的。